今天呢要继续讲信心常得胜的第四讲，因为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讲到信心就是 faith 你可以翻译成信仰，那我们的信仰跟这个 overcoming 就是跟这个得胜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仅仅就是说啊，我得救就好了，我们得救之外我们还要得胜，那是关于 salvation 这个救恩呢，是一个 big topic，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讲 salvation 救恩，其实对一般人的理解上不是说你罪得赦免而已，这个 salvation 还有拯救的意思，好像我今天呢到外面游泳，哎，我快溺水了，哎呀，主啊救我，哎，就有人把你救起来了，那个也叫 salvation。 所以 salvation 意思其实就是拯救你生命的意思，这个生命就是不仅是永恒的生命，也是有现今的生命。所以好像哎，我被关在监牢里面，哦，神派大能的天使呢，哎，就把监牢的门打开了。我说，哦，我被 deliver， 好，我被释放。那我们有些人呢，在我们过去的服事当中呢，有些人他被鬼附了，哇，那鬼附怎么办呢？你说他是精神病，哎，可是他又说他是鬼附，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鬼赶走了。哎，鬼赶出去了以后，他就说，哎，我清醒了。那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到，这个也叫做 deliverance， 这个也叫 salvation。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整个救赎的概念，我们不是仅仅把它规定于，哦，我的罪得赦免，不是，你要得胜，你要全然医治，你要怎么样脱离整个世界也好，仇敌也好对你的捆绑，你就 deliverance， 然后你就是完全的释放，释放成为一个自由。那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你有不犯罪的自由。你 see，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引诱，世界上所带来给我们的世俗道德价值观念，我们可以跟他讲说 No， 我要跟耶稣走，我要看耶稣他所喜欢看的，我要想耶稣他所喜欢的，我要做耶稣他所喜欢的事情。我跟世界的价值道德观说 No， 因为世界的价值观念跟比如说摩西十诫里面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冲突。这个世界上说我要自由，我有犯罪的自由，所以你看我们加州从去年开始我可以吸大麻了，我现在吸大麻是合法的。加州在几年前一直在那个 Proposition 8一直在讲说我不要同性恋结婚，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联邦法院两年前说，哦，你们可以结婚了，所以现在加州有同性恋合法了。可是我们基督徒说 No， 不行，为什么？因为耶稣反对，所以我会反对啊。哎，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人说，哎呀，你们教会的人太不前进了，现在的思想已经渐渐前进了。我说对不起，前进归前进，但是耶稣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在美国这叫做宗教自由，我有权利，你要去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因为我的神，我的主耶稣跟我讲，你不可以搞婚外情，你不可以搞这个奸淫，犯奸淫哈。那我们就说 No， we can't do it。 哎，同性恋 No， we can't do it。 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立场，我们要得胜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被世俗淹没了。我们要说我们有一个 absolute truth， 就是绝对真理。那么现在这个绝对真理在现代的世俗上面，他们很不喜欢听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很多的都是相对的真理，去年不合法，今年可以合法了， 所以人他就讲说，哼，对他们一般的人来讲，没有什么绝对真理。OK，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有自由可以去改变。但是我们说不是的，圣经上说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因为这样子不行，所以我们就说，因为神说不行，所以我也不行。因为什么？我是属耶稣的，我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把我你 everybody here 我们从一个本来是要灭亡的，他把你拯救出来了。因为从一个思想上，就是说我等于是耶稣把我从罪恶当中给你买过来了，我是被买过来的，所以我得救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讲 salvation 救赎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亲自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我死，他把你买过来，所以我是属耶稣的人。 So I belong to him， 所以耶稣他变成我的主，他不仅是我救我的人，他还是我的 master， 而是我的主人。所以我的命是他给我的，他把我舍，他舍了命把我赎过去的，我好像变成他的仆人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信了耶稣的，不管你以前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罪人，但是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因为你的罪大大小小，在耶稣基督眼光当中大家都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之后，你我都可以站在耶稣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我靠着耶稣基督称义，我得救了，所以我的罪得到赦免了。我的罪得到赦免之后，我就很高兴。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高兴的就是认识了耶稣，因为在过去你的所犯的任何的罪，做出来的没做出来的罪，思想上犯的罪，他通通赦免。他不仅通通赦免，还给你一个 new life， 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就叫做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叫做不犯罪的自由。对，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就是你不会受到诱惑。当你对诱惑，当你对世俗的思想说不的时候，你就得胜了，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保守。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段的信息在你的周报上面，好，我们要念一段，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他所讲的一段的话当中。那这一段的话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基督徒哦，在别加摩这个地方哦，是一个非常偶像拜很多的地方，哎，有点像台湾啊。我们台湾说我们这个五步一小庙啊，十步一大庙啊，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啊。我在美国已经快40年了，我们前20年很少回台湾，哎，有一年我回台湾去以后，真的是五步一小步啊，怎么这么多拜拜的地方啊，真的是吓死人啊，好多哦。然后还有看到那个在放电影，我说为什么要放电影？哦，因为那个神明要看啊。我说哇，还有这种事情啊，你就发现到非常有意思啊。那但是弟兄姐妹，在别加摩这个地方，他们当时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刚刚从主后30年耶稣基督被挂十字架以后，一直到大概是主后80年，50年当中，这个福音已经传到了现今的土耳其的地方。那个 Pergamos 就是别加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偶像崇立的地方。这个偶像崇立的地方对于当时基督徒来讲，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传福音啊，很困难的。台湾是庙宇一大堆啊，不像我们在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所以你要开始讲有神没有神的问题。那台湾呢，你有神我也有啊， 哦，你们有什么神迹奇事？哎，我们也有啊。你们什么救赎？哎，我们有阿弥陀佛呀。哎呀，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有啊。哎，台湾就是这样的。哎，台湾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个情况范围。那很像耶加摩这个地方哇、哦，我们在台湾讲是满天神佛。那么你到别家门就是满天都是神啊，各式各样的神啊，说要有什么神就有什么神，有名的很多都在那个地方，而且都怎么样，都集中在一个山头上面。别家门就是高处的意思。所以呢，我曾经到那个地方去，我到别家门下，它那个平原哦，很平的，很好。这平原往那么一看，哇，那座山高耸在那边，所有的庙通通都在那边。所有的庙都在那边，所以人呢，你就爬个山，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爬一个山上去啊，什么庙都有，很多啊，非常兴旺啊。我们在台湾这叫香火茂盛啊。那我们在那边呢，就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对那些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他就有这一段的讲话。把弟兄姐妹，我们打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哈，启示录二章十二节一直念到十七节。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之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一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持续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头上写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弟兄姐妹，我要强调，得胜不是未来的事情，得胜是现在的事情。那奖赏也是很快就领到。我们很多人把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信息都认为说那是未来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不是，是现在事。你的得胜是现在的事情，因为得胜它的时态是现在连续性，意思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开始经历这个得胜。每一次的诱惑，每一次世俗思想的侵袭，我们都要得胜，就是不要受它的影响。因为一受它的影响，那个酵，我们讲说那个发酵，那个酵就会发起来。这个毒素啊，要千万小心。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潮流，我们要非常注意，非常的注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在台湾啊，我们说穿衣服不能够露肚脐的。他说这个露肚脐的，那个风一吹的话，你很容易生病的。但是曾几何时呢，有几年我们那个我们姐妹她喜欢穿露脐装啊。他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风俗。那这个风俗就是说，我有这么美丽的肚脐可以露出来哈。那我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讨论那个美跟丑的问题，可是你知道那种观念上面呢，就是说哇，怎么跟以前我们所受到的那种教育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就是说以我露这个肚脐为荣了，那种可是那种风气传出来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立场要怎么样啊？最好是不要啦哈，我们不要太裸露啦哈，因为裸露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这个弟兄呢，我们眼睛就哇，我们眼睛会吃冰淇淋就会想入非非。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为了姐妹呢，为了不要让我们弟兄会有这个想入非非那我们就穿的比较保守一点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世俗的风吹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啊！你比方说我漏个录取怎么样？哦，这是我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很容易让人家犯罪的时候，你要去标榜你的自由吗？哎，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思想，因为这个概念我们待会还会再继续讲，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很快的解释这几件事情哈，这个背景呢，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贝加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因为它是高处嘛。那么它里面曾经有一座图书馆，是藏200,000卷羊皮卷，啊，那个是很大的数量 ，huge， 那是可能全世界图书馆的 number one， 也就是说，人类所积蓄的知识，这个文明。都在那一个图书馆里面你可以找得到，所以那个地方是什么人文集萃的地方，是非常丰富的知识在那个地方。那么地方的总督他有生杀大权，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他是带着两刃利剑，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有个更高明的，是表明，不是表面，表明更权柄更高，主耶稣在掌权。所以 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对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他就有讲说，哎，我就是那个两刃利剑哦，哎，我有更高的权柄哦，哎，你们要听我的，不要听那些撒旦座位的地方哦，撒旦座位的地方。那么别加摩他所居住的所在地有很多的偶像，那个偶像很可能都是撒旦的座位，那个座位其实原文可以做宝座，就是 Satan's throne，而是一个宝座哈，他的宝座啊，不是主耶稣的宝座哈。那么他这边有几个很有名的偶像，包括 Athena 雅典娜，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雅典娜是非常有名的希腊女神呢，在那边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地方呢，他们去拜这个叫做什么 Asclepius， 这 Asclepius是非常有名的医治的神。那么他呢以一条蛇做记号，那这条蛇的做记号呢一直演变到今天，你到医院去看，他医院他呢那有一条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看那个医院以前的那个徽章，起码在英国的皇家的那个医院通通都是一条蛇。我们在想说这个医生跟蛇有什么关系，它的来源就从这边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那条蛇代表的是他们的医神，叫做 Asclepius， 这个 Asclepius 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的医治呢那个方式呢你现在听起来都会毛骨悚然，他是用蛇来医治你，好可怕。那这个就是当地的人他就拜他，你也可以讲说他在拜蛇，但是这个医院也用那条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为说那条蛇是不是摩西的那个偶像上的铜蛇，不是啊，是这里的，它叫做 Asclepius， OK， 所以这个一直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得到，你到医院去看，你去看它的那个徽章里面，它的那个 stamp 上面有一条蛇，那条蛇就是医神，所以我不知道 how somehow is connected， OK， 那么这个地方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在别加摩那个地方，不只是在高山，平阳的地方都有很多这个 Asclepius 的庙，所以你可以讲说那个是他最主要的一座庙，全部那个 整个城都在拜这个。那还有一个叫 Zeus 宙斯的神庙，这个宙斯的神庙是非常特别的，这个 Zeus 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宙斯的庙，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希特勒啊，他占领了土耳其的时候，他把整个宙斯的那个庙全部挖起来，搬到柏林去，所以现在在柏林，现在在柏林。所以那个希特勒他知道，他要寻求那个 spiritual power 属灵的能力啊，他到处去把那些神秘的那个庙。神秘的力量要把它集中到柏林去，所以其中一个宙斯的神庙他把它带过去了， OK， 他也跑到西藏去，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跑到他自己的柏林的地方。还有呢，还有该沙的神庙在那边是拜罗马皇帝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他那边起码有这个四个很大的这个偶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说在那边居住的基督徒，这个居住又不是那种漂流的，不是搭帐篷的，是就住在那里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住在那里的，你们不要搬走啊。在这边基督徒，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搬走啊，你要再继续在那个地方信耶稣，在那边做光做盐。那在那边的基督徒就很不容易了，因为他每一天都会逼迫啊，你的左右邻居通通都去拜不同的神，你的左右邻居可能会被规定要去拜谁，拜该杀。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基督徒在那边每一天都说，你今天去拜了没有？你今天去拜了没有？我们就说不要，我们只要拜，我们只要拜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耶稣啊，那你就开始有麻烦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从一个生活上的常常会受到逼迫，那教会里面内部的人，所以接受了这个压力之后，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哎呀，那我们也跟着去嘛，吃吃拜偶像的东西有没有关系啊？哎呀，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有淫乱，那我们也去 happy 一下，反正我们是信耶稣的嘛，啊，我们妥协一下肉体的情欲嘛。所以呢，有这个巴兰跟尼哥拉党的教训，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地方迫于这种压力，也不得不去低头。那有些人说 why not？ 耶稣都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那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反正我们在这边过活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些人就服从了，哎，就是说这样子也可以呀，哎，那样子也不错呀。但是耶稣基督说不行啊，他说你要悔改。我特别在十六节那边划线，他说 you should be a repent， 你要悔改呀、啊，你不悔改的话，我要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这个他们就是指不悔改的那一群基督徒。所以一个教会内部里面的，哎，有些人他就服从了，有些人他就走到这个，走到世界上去了。我们当中有些的基督徒也是走到世界了，但是感谢主，主把他拉回来了。耶稣基督要把你拉回来。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就把那些在基督徒在世界当中沉迷的再度把它拉回来。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啊。我们除了向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介绍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要做拯救的工作。我们有些人沉迷在世界当中，要把它拉回来，拯救回来，带领他再一次的悔改。我们再一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告诉他，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受这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被呼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不是一个跟世界上一样。那世界上一样的人跑来教会，就是要被改造，就是要重新被建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得胜的奖赏，这个玛拿与白石头这两个奖赏，这一般来讲对七个教会的奖赏来讲，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隐藏的玛拿，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白石头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得胜了有这两个奖赏，那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不行吗？我有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很多的解经家历世历代以来千百年来哈，他在想不透What's this? 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姐妹，我祷告，我也查了很多的资料，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放在这边。第一个，隐藏的玛拿的意思，因为玛拿就是以前在以色列旷野里面，以色列人说，我没东西吃啊，这旷野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啊，都是荒凉的，你要什么都没什么，什么都没有，也不能够种，也不能够有果树，野生的果实啥都没有。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跟摩西讲说，我们死了，我们要吃什么？结果上帝有一天就跟摩西讲说，你们第二天要捡一个东西，天上掉下来的。 以色列人就捡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叫玛拿。玛拿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了40年，不是一天两天，是40年了，吓死人了！我说每天出去早上捡一个，当天吃，吃完就没了。然后呢，安息日可以捡两份。哇、哦，这安息日的前一天捡两份 ，OK， 过两天，哇，就这样子，上帝养活他们。所以 hidden manna 隐藏的玛拿的意思，就是上帝会超自然的供应你要吃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段时间是粮食短缺的。我们教会有方舟计划，我们的陈传道他有这种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他在做一个方舟计划。什么意思？大家开始要规划，要做一个自己的农场，要做一个 greenhouse 的农场，他要预备粮食，他要预备粮食，你知道吗？因为上帝感动他要做这个，所以他现在已经着手在做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做好我不知道，我想起码要10年。但他要囤积很多的粮食，因为在启示录里面他有提到有一段的时间全世界粮食缺乏，所以我们要开始自救。了解这个意思吗？明白吗？你说不会啊，我到 supermarket， 我到超市，什么东西要吃什么都有。那是因为你活在美国啊，你要到其世界其他的地方，你到非洲去，拜托、哦、他们没什么东西吃的。他要是旁外面的国家运到里面去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家， 它里面种的东西是可以外销到外面的。你是住在现在全地球的天堂，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有一天教会没东西吃的时候，上帝会把隐藏的玛拿降下，这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hidden manna 没有人知道。 hidden manna 就隐藏的玛拿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给你的，不是给别人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我可以打个比方的话，如果天上真的降下玛拿的话，可能就降在我们教会里面，不会降在别的地方。你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打个比方，我不是说我们很厉害啊，千万不要误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隐藏的玛拿是给那些得胜的，是给那些不像世俗地球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也许这个隐藏的玛拿就是我们陈传道的方舟计划。我不知道，但是他会把隐藏的属灵的真实的食物要给你给我。那属灵上这个隐藏的玛拿，你也可以讲说这个玛拿又是一个神的启示，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生命的粮意思就是说神的话。那个隐藏的玛拿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灵上面你对于神话语的解释有一个隐藏的玛拿给你吃，你吃进去的时候你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预备。今天早上发生一件事情，印尼又发生一个海啸，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新闻。那个海啸呢，死亡人数不知道多少，听说还要增加，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当中。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我的意思就是说 You never know，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个隐藏的玛拿是一个应许，我们走在这个得胜的道路当中。 Hidden manna 这个超自然会供应食物给我们。 Amen。 所以我们要预备，不是说就靠着你，不是。上帝有给人智慧，上帝有给人预备。既然我们有，我们的传道已经领受了，他也在做了，所以我们就祝福他们。 将来有一天，也许你就靠了这个隐藏的马呢，就度过那最艰难的那一段的时间。 Amen， 哈利路亚。那么第二，白石头，白石头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解释，我算算起码有七八种。那么我就找了一个以前没听过，这个白石头啊，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我们华人呢会挂一个玉，有没有？会挂一个护身符之类的。我们在台湾很多了，以前小时候我妈妈会跑到庙去拜，我生病了，她就去拜一个签呢，那个就挂在那个脖子上，然后喝那个符水。小时候我都不知道喝了多少，当然我都已经破除掉了。但是这个护身符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它是用一块白石头放在上面。他们的那个风俗就是说，你上面写什么名字，没有人看到的话，越没有人看得懂，越有效。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就讲说，你要知道，我那个白石头是新的名字，写给你，只有你知道。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跟你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呼唤你的名字的时候，其他人都不知道在呼唤你，只有你知道。意思就是说，你跟他之间有一个你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保护符，上帝是你的保护。我们不需要透过物质的东西获得保护，是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面跟你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小秘密，你就平安，不会害怕。上帝要亲自成为你的保护，就白石的意思，就是神要亲自做你的保护。就在那种别家魔的那种社会当中，你不要害怕，他与你同在。了解我的意思吗？来，我们谈谈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具偶像的东西。我们可以犯奸淫吗？我们真的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本来是不可以的。在哥林多前书10:20，我们打在周报上，你可以看。第一点，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以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No， 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在实际的应用上面，我们要知道，常常有人问我说，牧师啊，我要回台湾了，那我妈妈要去拜某个东西啊，那我可不可以陪她去？我说，那你说呢？他说我们本来不应该去。我说对啊，本来不应该去啊，因为那个祭拜啊，你到那边祭拜难免要去跟他吃他的东西，那你就是跟鬼在相交。我说我不愿意你这样做。那他就说，那我不要去。我说不要去的话，我爸妈会很生气。那怎么办？我说你可以去啊，那你不要吃就好了。你常常用主耶稣基督保险洁净。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知识。但是你看第二点，我在那边写个但是 but，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是我们有真知识的人不受这个捆绑，但是为了是爱的缘故就不吃。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8:1，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既有相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也有知识，他知道基督徒什么都可以吃，不会受到他的灾害，只要保血洁净，洁净了以后就可以吃。但是呢，因为有些人他信心软弱，他会想说，哎呀，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居然去吃这个拜偶像的食物，他太过分了，他就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基督徒就是为了爱他，我就不要吃，免得他什么，他受到捆绑。当他受到捆绑的时候，他对你的信仰可能有一些的误会，他一误会的时候就对他不好了。所以我为了爱他呢，那我们就不要吃。 所以免得有人说，哎呀，我们看到刘牧师跑到偶像那边，拜偶像的那边，在那边吃那边的食物，这样子讲出去了，会绊倒人。为了不要绊倒人，那我就不要去，我就不要吃。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基督徒变成为了不要绊倒人，所以我们不做。所以我宁愿放弃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怎么样，我不要让我的弟兄姐妹受到绊跌，因为我爱他。所以为了爱他的缘故，我就不做。那第三点呢，就是奸淫的事情。奸淫不是说为了爱他就不做，那根本就不能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婚姻以外的关系，上帝是不允许的。我们有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3: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他说的。所以我们就说 OK， 那我们就尊重婚姻，我们不要说哦，跑到婚姻以外的，发展了一些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上帝不喜悦，你要好好的在这边悔改。啊，最后我有三点的应用。第一个，忠心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他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殉道者。那么忠心的见证人跟在启示录1:5，诚实的见证人是耶稣基督的自称，这两个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称他是诚实的见证人，他把他的描述他的这个诚实的见证人呢，给了这个忠心的见证人，这个人叫安提帕。安提帕被杀了，这个安提帕传说他是在那个偶像铜牛上面活活被烧死。但是就是这样子的人被烧死的时候，教会也说 No， 我也不害怕，我也宁愿跟他一样被杀死，我也要跟随耶稣。这个就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一个很被杀了一个见证人死在那边，但是其他的基督徒就说我们不放弃我们的信仰。那这个就是一个在当时的发生的事情。那么以后会不会发生在教会呢？哎，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哦，有很多的教会被拆掉了，有很多人被逮捕了，还是一群基督徒还是在那边聚会，他们教堂没了就跑到露天去聚会，而公开聚会。我看到一个视频传过来的，就是最近被关的 那些人，他继续在街上聚会，他们不害怕，他们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否认耶稣的名。啊，弟兄姐妹，同样的事情在中东回教国家，在佛教国家，在印度，这个印度教很排斥基督教的，基督教跟佛教在印度很麻烦，所以他们印度教的人他们非常的很激烈的，所以你到印度传福音，到跟中东传福音都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的见证人。第二点，我们要分辨不同的神学看法，特别是妥协这个看法。我们的这个教会，我要跟大家讲，很不幸，很多的教会妥协了同性恋的看法，他们还立了同性恋的牧师，甚至还立了同性恋的那个监督。那个对我们来讲，我们说对不起，这个实在是大逆不道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说我们要跟这样子的人说 no， 这样子的教派的人很有问题，他到底是不是信耶稣的，我们都给他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今天在主流宗派里面，很多人他已经跌倒了，一个属灵上面的淫乱，他拥抱了这一些圣经上明明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保罗都不同意同性恋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只好说，那我们也不同意啊，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就是不能够同意啊。但是有些基督教派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要分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妥协这个世界。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地方。那我们的教会呢， As long as 我做主任牧师、哦、我抓得很紧，我们这个主要的很重要的真理是绝对不能够让步，不能够妥协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将来找我下一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在这方面要跟他讲得很清楚。希望我们教会以后你还是要坚持真理，不能够妥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要分辨得很清楚。最后，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得胜，就是我所讲，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你觉得有了，你确定有了，你将来就一定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想象，我们已经有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玛拿跟白石的新名字，我们就可以度过外面的逼迫。我再说，这个就是想信心常得胜最重要的一点，你必须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操练，我要想象我已经有隐藏的玛拿，我已经有新的白石头的名字，成为我的护身符。这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这个我不敢讲以前人有没有讲过，但起码这是我最新得到的启示。那弟兄姐妹，你要想知道更清楚，来问我，我带你一起来操练，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奥秘了。我再说，得胜不是未来的事情，是现在的事情，而且奖赏很快就会来临。信心得到奖赏是得胜的秘诀。你有了，你觉得有了，已经有了，你将来就一定得到。这就是信心的秘诀，而且这个信心是出于神的应许，不是我们凭空乱想的。如果上帝没有 promise， 没有应许，我们怎么想都是自己想。但我们的信心仰望，我们讲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相信有，而且已经拿到了，就将来必定有。这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谢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信心常得胜，让我们在救赎恩典当中常常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喜乐。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明年在生命上面更有长进，我们每一个都是做得胜者。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